第四章，山穷水尽疑无路。连续五天，安逸都是满怀希望出去，筋疲力竭回来，并非是广州众多的商不需要雇人，而是他实在过不了掌柜挑人的第一关。安逸鼓起勇气走进的第一家商行是专售进口机床刀具的。之所以选择这家商行，是因为安逸觉得专业对口，自己学的就是机加工专业，对各种刨床拉床非常熟悉。看到商铺橱窗中陈列的简单刀具和几件配套设备，安逸觉得是那么简单，自信凭借自己扎实的基础知识，只需要拿起那些商品就能够判断出其质地，不用看说明书就能够准确地说出用途和大体的安装程序。可是人家根本就不给他这个机会，无论他如何有礼貌，如何耐心地恳求，掌柜的就是一句话，先把保人找来，没有当地籍贯的保人，这些贵重商品碰都不会让你碰，更别奢望能进入我们这个闻名岭南的大商行了。安逸并没有因为第一次应聘碰壁就气馁，相反他觉得很正常，心想自己只要有真才实学，勤勤恳恳，未尝不能找到一个合适自己的工作。于是他毫不犹豫地一家家走下去，可最后还是一次次失望地离开。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有如下几个，一是安逸没有可以证明身份的凭据，二是规模稍大一点的商行还需要出示学业证明，三是好不容易求得谅解之后，大多数商铺摆在桌面上让应聘者自我书写履历的毛笔砚台立马让安逸知难而退。于是安逸只要看到招聘台上的毛笔砚台，立刻直觉地离开了。东子是个非常仗义的好兄弟，每天晚上两人睡在加宽的硬板床上，东子都会和声细语地安慰这个自己捡回来的便宜大哥，总是叫安逸别着急，慢慢来，自己当初孤身一人来到广州，还被刘正环的贵军抓了壮丁，好不容易逃出来做了三个多月的乞丐，才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获得民政局那位心地善良的蔡大姐的关照，终于找到了一碗饭吃，并过上安逸的生活。如今已离开名声不佳的收尸队，成为民政局制衣厂的办事员了。劳先生对待安逸却是另一种态度，他除了晚上有空不时指点安逸读书认字之外，对于安逸到处碰壁的事情一概不问，绝口不提。他最爱做的是告诉安逸一些广州城的典故，各条街道名字的由来和近几年广州局势的变化，这良苦用心安逸开始没有体会。随着他在大街小巷上游走奔波，接触社会的时间越来越长，他才逐渐感受到自己从劳先生那学到了多么宝贵的知识。似乎劳先生和他的每一次谈话都是为了他的前途和命运特意安排的，每一次都那么自然而然，似是随性聊聊，却让安逸学以致用，受益匪浅。次日一早，勤勉的东子早已上班多时，劳先生照样是穿着他那件洗得发白的文人长衫，不紧不慢迈着均匀的步履离开小院。安逸洗完换下的衣裳晾好，抓起上衣穿上，也就匆匆出门。刚出门口就感到衣兜沉甸甸的，伸手一掏，两枚煮鸡蛋尚有余温，再一掏，十个饺子的银毫历历在目。安逸望着劳先生离开的方向，眼睛稍稍湿润，快速收好钱和鸡蛋，低下脑袋大步走出街口。徒劳的行走了一个早上，安逸在十三行和易德路碰了一鼻子灰，拖着疲惫的步子毫无目的的再次走进长堤大马路，在一个洋行善人掌柜施舍的开水桶前灌下一肚子凉白开，鞠躬谢了又谢，随即迷迷糊糊向东走去。走着走着，天子码头近在眼前，安逸突然记起前面就是劳先生摆摊算命的地方，生怕劳先生看到自己的倒霉样，立刻停下脚步向珠江岸边走去，企图从下方杂乱的码头绕道而过，避开劳先生的视线。越过码头边沿，污水横流，垃圾遍地的简易木船码头，安逸踏上了正码头水泥铺就的平整地板，终于松了口气，看到脚下东子赠送的一双南洋产脚凉鞋，却已裂开了一个大口子， 如果不及时用烧红的锯片或者铁片修补粘合的话，恐怕这双珍贵的鞋子就要报废了。安逸脱下凉鞋插进腰间，赤着脚走过烈日下发烫的码头，打算穿过码头走上马路之后再穿去商铺应聘。没走出几步，安逸看到一个打扮考究、相貌端庄秀丽的少妇，提着一大一小两个皮箱走到跟前。也许是大皮箱太过沉重，突然滑落，坚固的皮箱一角正好砸在他迈出的右脚脚面上，疼得他惊呼一声坐到地上。安逸想也不想大步上前搀扶，看到少妇没什么大碍，帮他捡起倒地的皮箱，客气地说道：这位大姐赶着上船吧，要是你不嫌弃的话，我送你到码头引桥入口吧。谢谢你小伙子。美貌少妇挣扎着站了起来，试着走两步，大大舒了口气，抬起头想向安逸再次道谢，立刻被这个衣衫陈旧、打着赤脚却掩饰不住那份特有的挺拔帅气、飘逸俊朗的神韵所打动。那我就不客气了，麻烦小兄弟送我一程吧。好嘞。安逸提起大皮箱，周到地走在美貌少妇身边一步之遥，似是担心她可能会再次跌倒一样。貌美女人很快察觉到安逸的用意，心中对这个善解人意的小伙子暗暗称道，漂亮动人的嘴角动了动，似乎想说点什么，最后还是忍住了。在人流中走出数十米，距离引桥入口只有20米之远的地方，两位身穿黑色水缎短打衣的大汉突然出现在安逸前后，不由分说挥拳就打。毫无准备的安逸肚子和腰部被重击几拳，沉重的皮箱掉到一旁，顿时疼得他摔倒在地，呼吸困难。过往的人流转眼间四散而去，惊呼声不断响起，但没有一个人敢于上前制止。反应过来的少妇大声地叫喊起来：你们干什么？住手，快住手啊！两个大汉根本不为所动，继续猛踢抱着脑袋在地上卷成一团的安逸，嘴里不停大声警告：打死你这个捞过界的乞丐，也不看看是谁的地盘，竟然敢来插一脚。警笛响起，两个大汉抬起头看了一眼堤岸，继续殴打，恶狠狠地向安逸吐了包浓痰，这才向西狂奔而去。少妇不顾安逸一身的尘土和鼻子中不住流淌的鲜血，一把扯住他的衣襟，拉起他抱到怀里，着急地高声询问：小伙子你怎么了？小伙子你说说话呀。
没事。
安逸倔强地坐起来，轻轻推开关切的大姐：
船快开了，你上船吧，我没事儿。真的没事儿。
大姐看他鼻中血流不止，急得都快流眼泪了，匆匆掏出丝巾帮他擦拭，却被安逸礼貌地推开。两位黑衣警察这时才匆匆赶到，背着枪的小队长看清美貌少妇的长相，脸色一变，立刻站直敬礼：
报告功夫局长，我们来迟了，请多原谅。
少妇站起来气愤地问道：
刚才那两个凶手是什么人，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殴打无辜市民？
报告副局长，好像是几年来称霸码头的本地黑帮，可能是他们认错人了，要是知道您的身份，打死他们也没这个胆。
小队长着急地报道：
副局长，您赶时间就先走吧，这儿就留给我处理，我一定在最短时间内将凶手绳之以法。
女人这才消点气，看到从船上下来的两个西服大汉来到自己身边，微微点了点头。其中一个年约35、36岁的西服大汉看了看缓缓站起的安逸，转向巡查小队长冷冷地说道：
要是今天我们局座有个闪失的话，老子就剥了你这身皮。
小唐，时间紧迫，拿上箱子快上船吧。
貌美女人转向捏住鼻子的安逸，歉意地说道：小伙子，对不起你了，你为了帮助我竟然被无端殴打，我却眼睁睁看着无能为力。这样吧，小伙子你记好了，大姐姓龚，在大本营党部二局工作，一个月后你要是有空就去找大姐，大姐要好好感谢你。安逸仰头望天，制止鼻血，嘴里含含糊糊应了一声。边上的警察小队长一面向龚副局长致歉，一面保证会很好照顾被打的年轻人。龚副局长无奈地叹了口气，走到安逸身边，不放心地看着他，直到游轮最后一次汽笛响起，才将洁白的丝巾生硬塞进安逸手里，在两位手下低声催促中匆匆走上引桥。刚刚验票登船，跳板就缓缓收起，高达3层的英国游轮在汽笛声中缓缓离岸，驶向出海口。龚副局长仍然站在船舷上，不住眺望岸上的安逸。
小伙子，
不要紧吧？
小队长出了口浊气，转头关心地询问安逸。安逸止住鼻血，低下头，一边用袖子擦拭脸上的血迹，一边嗡声回答：没事的，警官，我没事。
小队长乐了：我可不是什么官，只是个临时负责治安的小队长。
咦，这位兄弟怎么看起来这么面熟？我们好像是在哪儿见过。
哎呀，是你呀，我的小老乡。
安逸放下手，好奇地打量眼前这位浓眉黑脸大鼻宽口的警察，想了想，突然高兴地叫起来：
李大哥，是你呀，你可是小弟的救命恩人呐！那天早上要不是你喊刀下留人，小弟早就被人砍下脑壳了。
安逸激动地上前想要搂抱小队长，突然意识到自己满手是血，浑身尘土，伸出一半的手僵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豪爽的李队长哈哈一笑，抓住安逸的双手，热情地说道：
走到堤上，我拿警亭去歇歇脚。鲁坤，属下在，你立刻到铁面布衣行拿两套合适我这兄弟穿的衣服，最好是最新的青年装式样，告诉掌柜是老子要的，千万不要拿手织布做的来蒙我。
明白。背着长枪的小警察立刻跑向大马路，李队长拉着安逸的手走向斜上方不远处的警亭，看到安逸一脸的惊愕，便乐呵呵地低头解释：
小兄弟别奇怪，这是很正常的事情，码头和大马路中段的这块区域归我管。小兄弟，你怎么认识龚副局长的？
安逸老老实实回答：我也是刚认识，看他提着两个重箱子摔了一跤就上去帮忙，没想到莫名其妙被揍了一顿，要不是那位大姐临走前告诉我他的姓，我真不知道他姓什么，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什么大本营党部二局。
哎，不管他了，这事儿过了就算了。
李队长惊讶地停下脚步，看着神态自然的安逸好一会儿，这才佩服地说道：
小兄弟宅心仁厚啊，这么大个官儿也不去巴结，无缘无故被打了一顿还这么看得开，难得啊，大哥我没见过你这么豁达的人，何况你年纪轻轻就有这份度量，了不起，将来定有大出息。
李大哥说什么呀，小弟我是小时候被人欺负多了，自己也时不时去报复人家，打来打去久而久之就习惯了，后来上技术学院也慢慢懂事，就没那么顽皮了，当年我老爸为了我打架的事情愁得头发都白了。
说到自己的老爸，安逸顿感心中隐隐作痛，闭上嘴低下头不再说话。
看得出我兄弟是个文化人。
李队长把安逸拉上石阶，自己走进狭小的警亭，拿出毛巾端起半盆水放到安逸面前的石板。
将就洗洗吧，洗完换上套衣服。
谢谢你李大哥。
安逸不客气地脱掉肮脏的衣服，小心放到一旁的石栏杆上，弯腰洗脸擦拭残存的血迹的脖子和前胸。去拿衣服的小警察这时匆匆回来，递给李队长一个上面印有周记的黄色工整纸盒。李队长将纸盒放在地上，很快揭开，拿出里面一灰一黑两套卡其布青年装，摊开细看。
很不错，老周家的做工真他娘的好，这衣服裤子可是文化人才穿得出的细度啊，配我那兄弟的学识相貌最合适不过。这双帆布胶鞋底也很好，多亏你小子想得周到，齐全了，下次我媳妇生日也让她帮缝一套。兄弟洗完了，来来，快进亭子里试试，让大哥看看怎么样。
这李大哥，小弟受不起，还是留着吧，小弟有事先走了。
安逸红着脸连声推辞。
李队长着急了：
别废话，咱们俩是不是老乡，是不是兄弟，你看不起大哥我一个小警察是吧？
不不不，李大哥说哪里话，小弟只是不好意思收下，这种衣服很贵的，最便宜也得要10个大洋一套，小弟受不起这么重的礼。
废话，快进去立马给我换上。
安逸看到李队长真的生气，犹豫片刻也就拿着衣服进入警亭，心想既然如此就换上吧，搞不好自己还得求李大哥开出张良民证呢。于是安逸就换上了那套黑色的立领青年装，整理片刻红着脸走出警亭。有道是人靠衣装佛靠金装，换上一身崭新得体制服的安逸显得更为挺拔英俊，腼腆的笑容中透出几许迷人的温雅帅气，让李队长和小警察看着眼睛发亮，赞不绝口。好一轮夸奖之后，才一一送走急切回家的安逸， 临别前还反复叮嘱，有事就到这儿来找，只要说是李铁奎的兄弟，没人不帮忙。安逸反复道谢，这才离开。或许是受人恩惠，心中过意不去，他的步子竟然轻飘飘的，颇为凌乱。小警察看着安逸消失在小巷口，转过头不解地问自己的上司：李哥，你当差这么久，从没有敲诈过一家商铺，也从未见你为了一个陌生人这么伤心，这是为什么呀？李队长叹了口气：
还不是为了那个工副局长吗？他是大本营党部机要局副局长，掌握着咱们的前途甚至小命，今天在码头上让他老人家丢了这个脸，老哥我哪里还敢不识趣尽力弥补啊。他老人家历来说话算数，我估摸着他出差回来定会来找我这个小老乡。哎，我这个小老乡是个诚实厚道的人，年纪轻轻的，哪知道自己无意中帮了贵人呢？估计我那小老乡也绝不会去找工副局长的。他是个豁达人，别看他斯斯文文礼数周全，似乎逆来顺受没啥脾气，可我从他眼睛里面看出他骨子里非同一般的傲气，也从工副局长眼睛里看到了他对我那小老乡的欣赏。陆坤，你也是个老实人，这年头老实人吃亏啊，以后多看多学着点，记住了吗？
记住了，谢谢李哥。壮实的鲁坤想了想，再次问道：
李哥，你那小老乡是个有骨气的人，前天我看他到商铺应聘，结果没选上，又进了下一家，于是我就留意上了，他次次碰壁，脸上却没有多少特别难过的神色，我估计今天他也是找工作中遇到麻烦的，如果这样，是不是我去找哪家商铺掌柜说说，帮你那个小老乡谋份差事做做？
李队长微微一笑：
咱们不用瞎忙活，我相信只要工副局长一回来，我那小兄弟就会跟着他飞黄腾达的。前几天我无意中听咱们吴局长说过，大元帅和几个元老非常欣赏工副局长的办事能力，夸他是难得一见的女中豪杰，恐怕很快就要让他挑大梁。咱们如今帮小老乡谋个差事算什么呀，搞不好工副局长还不乐意呢。
原来这样啊，小弟明白了，大哥放心，回头我和其他兄弟说一声，只要看到你的小老乡，一定多加照应。
鲁坤也不是个笨人，李队长点点头：
这就对了，行了，咱们也收工吧，这鬼天气像蒸笼一样。
李队长两个决定从此留神，可街对面不远的算命摊上的老先生早就留神了，自从安逸拐着弯避开走，他就看到了，接下来的一幕他也看得一清二楚，只是他把一切都装在肚子里，脸上毫无痕迹罢了。